你好，我是 Winter。在前面的课程中呢，我讲到了 HTML 语义和源信息两类的标签。今天这一课呀，我们就再来讲一讲另一类的 HTML 的标签，链接啊。链接这种标签呢，可以说是占据了整个的互联网啊。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处不在的超链接，才让我们的万维网如此繁荣。如果是没有了这个超链接，这个 HTML 啊，其实最多可以称作副文本，就没法称作这个超文本了，英文叫 hypertext。我想作为互联网从业者呢，你一定已经对链接非常的熟悉了。链接呢，能帮助我们从一个网页跳转到另一个网页。不过呢，除了这些肉眼可见的链接啊，其实 HTML 里还规定了一系列不可见的链接类型。这节课呀，我就来给你介绍一下链接家族的全员，让你对他们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链接呢是 HTML 中的一种机制啊，它是 HTML 文档跟其他的文档或者资源的一种连接关系。HTML 中的链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超链接型的标签，一种呢叫做外部资源链接。链接家族呢，标签就有 A、Area 和这个 Link 三种标签。我们就先从这个大家不熟悉的标签开始介绍一下啊。这个 A 标签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一种超链接的表示法。我们前面其实介绍过这个源信息类的标签啊，其实呢我们介绍的不完全。这个因为有些 Link 标签它其实也是源信息类标签的一种。我们已经讲过 HTML 标准呢并没有规定浏览器是如何使用源信息的。我们还讲到了源信息中有不少是被设计成无需被浏览器识别而专门给搜索引擎看的。这个 link 标签啊也是源信息的一种。所以说呢它也有这个特性。在很多时候呢它也是不会对浏览器产生任何效果。这也是很多人忽略 link 标签学习的原因。但是 link 标签呢实际上又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源信息类标签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 link 标签呢会生成一个链接啊，它有可能是超链接，也有可能是外部资源链接啊。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啊， link 标签也是唯一一个可能生成外部资源链接的这个标签，这 A 标签和 Area 标签都不会。一些 link 标签呢会生成超链接啊，这个超链接呢是不会像 A 标签那样显示在网页里。这个呢超链接型的 link 标签就是这种，我们把它称作超链接型的 link 标签。这意味着多数的浏览器里啊这些标签是不产生任何作用。但是这些标签呢放到搜索引擎里啊和一些浏览器插件里，它们如果能够识别的话就会产生关键性的作用。比如说呢咱们到页面的 RSS 的 link 标签就能够被浏览器的 RSS 订阅插件识别啊，它呢就会给一个 UI 上面的提示，说这个当前页面是可以进行 RSS 订阅的，这样呢这个用户就可以通过这个界面去订阅本页的 RSS 了。我们另外一些的 link 标签呢是属于把外部的资源连接到文档里，也就是说呢它会实际下载这些资源并且自动做一些处理。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 link 标签就是引入样式表所使用的样式标签。除了这个标签的源信息用法之外啊，我们很多的这种外部资源型的 link 呢还能够被放到 body 中使用，从而呢起到这个把外部资源链接进文档的作用。link 标签的链接类型啊主要是通过 real 属性来区分。在本篇文章中呢咱们做一个约定啊，提到某某型的 link 就表示属性为某某的 link 这个代码呢可能类似下面这个尖括号link rel 等于这个某某然后后面有一些其他的属性，然后尖括号结束如果是 XHTML 的写法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斜杠尖括号结束我们下面呢就先来看一看这种超链接型的 link 标签。超链接型的 link 标签呢是一种被动型的链接这个用户不操作的情况下呢它是不会主动下载的。这 link 标签就是有特定的属性呢就会成为特定类型的标签。那么产生超链接的这个 link 标签包括 real 为 commercial 的这种 link 标签， real 为 alternate 的标签，为 prev 和 next link 标签等等啊，有这一系列的标签啊。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 commercial 型的这个 link 啊，这个的写法其实就是一个 link 标签带了一个 commercial 属性啊，然后后面是 href 啊，这 href， 这个标签呢提示它页面它的主 URL 啊。什么叫主 URL 呢？其实在我们的网站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场景就是多个 URL 指向同一页面啊，搜索引擎呢访问这类页面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重复的页面去掉。这种 link 标签啊，就会提示搜索引擎哪一个 URL 才是主 URL， 搜索引擎就会保留这个 URL 作为结果中的这个一个 URL。 然后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alternate 型的 link。 这个 link 的代码写法呢跟这个 commercial 差不多啊，就是 real 的 alternate。这个标签呢是提示页面它的变形形式啊。这个所谓的变形呢，可能是当前页面的不同格式、不同语言，或者是为不同设备设计的版本啊。这种 link 通常也是提供给搜索引擎来用的啊。alternate 型的 link 呢，有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啊，我们前面讲过哈，页面提供 RSS 订阅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 link 来引入。这有一个例子就是 real 等于 alternate， 然后给一个 type 等于 application guard RSS 加 XML， 然后呢 title 呢就可以随意啊，可以是 RSS， 然后 href 等于它的 URL 就好了。这个除了搜索引擎会识别这样的东西啊，我们很多的浏览器插件都能够识别这样的 link 标签，然后会把它用起来。最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prev 型的 link 和 next 型的 link。在互联网应用中呢，很多网页都属于一个序列啊，比如说这个飞页浏览啊，或者是图片展示啊，这个每个网页呢都是序列中的一个项。这种时候呢，就适合使用 prev 和 next 型的 link 标签来告诉搜索引擎或者是浏览器它的前一项和后一项。这个呢就有助于这种页面的批量展示啊，因为这个 next 型的 link 告诉浏览器，这是很可能访问的下一个页面，所以说这个 HTML 标准里呢，还建议对 next 型的 link 做预处理。在本课后面的内容呢，我们就会讲到这个什么叫预处理啊。最后说这个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超链接啊，这些标签啊都表示一个跟当前文档关联的信息。这个可以把这样的 link 视为一种带链接功能的 meta 标签。这里面有 real 的 author 啊，链接到本页的作者，一般是用这个 mail to 协议啊。但是现在社交媒体兴起以后，也有用这个 HTTP 协议的连到这个社交网络的主页啊，这个没有什么硬性规定。help 啊，链接到本页面的帮助页面啊，这个也很好理解啊。license 链接到本页面的版权信息页啊，这个也是很好理解的一个概念。real 等于 search。啊，一般是在站内提供搜索功能的时候使用啊，就是跳转到链接到本页面的搜索页面啊。这些呢就不一定真实的会产生作用啊，但是它有助于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户使用的这个客户端去理解网页之间的结构关系。到这里啊，我们其实就讲完了所有的这种超链接型的 link 标签的用法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讲讲这个另一类，就是外部资源类的 link 标签。这个外部资源型的 link 啊，它的特点是会被主动下载，并且根据 real 的类型去直接做出处理。这个是它跟这个超链接型的 link 标签的一个主要区别啊。这些外部资源型的标签呢，包括 icon 型的 link， 预处理型的 link 啊，还有这个 module preload 型的 link。啊，还有这个 style sheet 型的 link 和 pinback 型的 link， 下面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它们。icon 型的 link 啊，这类的链接表示的是页面的 icon 啊，这个多数的浏览器啊，这个会读取 icon 型的 link 啊，并且把这个页面的 icon 展示出来啊。我们如果说这个打开一个浏览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页面的标题栏啊，左边会有一个小的 icon。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页面的 icon 啊，这个一般都是通过 link 去指定的。这个 icon 型的 link 呢是 唯一一个外部资源类的源信息型 link 啊，就是其他的都是超链接啊，其他的源信息类的 link 都是超链接。这意味着 icon 型的 link 中呢，图标地址就是会默认的就被下载啊，也就是说，这个标签啊，它其实会对性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如果没有指定这样的 link 呢，多数浏览器会使用域名根目录下的 favicon.ico 啊，即使它并不存在啊，也会发一个请求啊。所以从性能的角度考虑啊，建议一定要在保证这个页面中呢有这个 icon 型的 link 啊，不然它就会发这样的一个废的请求啊。如果你这个域名根目录下就恰巧没有这个东西呢，它就会啊等超时，或者是造成一个服务端的错误啊。这个都对性能是有负面影响。只有 icon 型的 link 呀，有一个有效的 sizes 属性啊，这个属性是专门为 icon 型 link 设计的啊。HTML 标准允许一个页面出现多个 icon 型的 link 啊，并且你用 sizes 啊去指定它所对应的 icon 尺寸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客户端啊，就是浏览器啊，可能会用到各种尺寸的 icon 啊，它就会找对应的这种 icon 型的 link。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预处理型的 link 啊。我们都知道导航到一个网站需要经过 DNS 域名查询、建立连接、传输数据、加载进内存、渲染这些步骤啊。这个预处理型的 link 呢，就是允许我们去控制浏览器啊，提前针对一些资源去做这样的操作。这样能提高性能啊。当然了，如果你是乱用啊，这个性能反而更差。下面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些 link 类型啊。这个 DNS prefetch 型的 link 啊，它的作用是提前对一个域名做 DNS 查询。这样的 link 呢 ，href 仍然是一个URL， 但是这里边只有域名会发生作用啊。preconnect 这个类型的 link 呢，其实是对这个服务器建立连接啊，这个连接是 TCP 连接啊，它会预连接啊，做这样的一个操作。prefetch 呢？就是更进一步啊，就是会把这个 href 啊属性指定的 URL 内容下载下来啊，这叫 prefetch。preload 呢是把这个 URL 里边的内容加载进内存啊，但是它不会去做渲染啊，可能会完成解析啊，这个取决于浏览器怎么样去选择。而 prerender 呢就是提前渲染好啊，把它变成一个位图放在内存里。这个呢对内存消耗是最高的，但是理论上呢这样的 link 啊，它后边的那个 URL 啊，这个最终去显示的时候是更快啊。一般浏览器其实都实现到了 preload， prerender 呢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实现。这是所有的预处理型的 link 啊。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啊 next 啊，它是会包含这种预处理的功能的啊，但是浏览器没有详细的规定说你到底预处理到哪个程度啊，应该是说尽量去做到更深的预处理啊，取决于你实现到哪一步的预处理。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module preload 型的 link 啊，它的作用是预先加载一个 JavaScript 的模块啊，这个呢可以保证 JS 的模块不需要等到执行时候才加载。这里面这个所谓的加载呢，就是指完成下载并装入内存啊，并不会执行对应的 JavaScript。我们看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用一个 link 标签 rel 等于 module preload 去加载这个 app.js 啊，然后再用一个去加载 helper.js irc.js fog machine.js 啊，最后呢我们用一个 script 模块啊，这个 type 等于 module， 然后 src 等于 app.js 啊，这样呢这个 script 啊就被引入了啊。这个例子呢来自 HTML 标准啊，我们假设的是 app.js 中有 import irc 和 import fog machine， 而呢 irc.js 中呢有 import helpers。 这段代码使用 module load 类的 link 来预加载了四个 js 模块。尽管我们其实去掉这些 link 标签，单独使用 script 的标签引用 app.js 也能正常工作，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加入对这个四个 JS 文件进行 link 的这个 link 标签啊，使这四个文件能够有机会被并行下载，这样呢就提高了性能啊。这个因为我们在 JS 里面是要遇到 import 才去下载的啊，但是如果你提前的用 link 去把它链接进来，这就不一样了，所以它起到了一个模块的预加载的作用啊。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啊， 这个 style sheet 型的 link 啊，这个应该是所有人都用过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rel 啊等于这个属性啊，这个 rel 等于 stylesheet,href 等于某某某点 css, 然后 type 等于 text.css。这个基本用法就是从一个 css 文件创建一个验视表啊，这里的 type 属性可以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就必须是 text.css。啊，它只有是这个才会生效。其实这个呢基本用法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real 前面可以加上 alternate 成为这个 alternate style sheet 啊，这个时候呢就必须再指定一个 title 属性，这样呢就可以为页面创建一份变体的样式啊。有一些浏览器啊，比如说这个 Firefox 3.0 啊，开始就支持从浏览器菜单中切换这些样式。当然了，这个大部分浏览器不支持这个功能，所以说这里呢你就仅仅从语义的角度了解一下这种用法即可，长一下见识啊。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pingback 型的 link 啊，这样的 link 表示本网页会被引用的时候啊，应该使用的这个 pingback 地址。这个 pingback 呢，就是一个机制啊，这是一个独立的标准啊。遵守 pingback 协议的网站呢，在发布引用了本页面的文章的时候呢，就会向我们这个 pingback URL 发送一个消息啊，然后呢，我们的服务端就可以把这个引用存下来。当然了 pingback 这个事儿，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说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有这么一回事就行了。到这里啊，其实我就把 link 标签的所有用法都讲完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点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 A 标签了。当然了，其实可能你学过了本节课以后啊，你就会觉得自己也没那么熟悉啊。这个 A 标签呢是 anchor 的缩写啊，它是锚点的意思，这个锚点也是个比喻的用法啊。古代的传播是用锚来固定自己的位置的啊，这是可以避免停播的时候被海浪冲走啊。这个所以呢 ，anchor 标签的意思呢，也就是标识文章中的一个位置啊，免得你以后找不着它。这个 A 标签同时充当了链接和目标点的角色。当这个 A 标签有 href 属性啊，它就是链接啊；有 name 的时候呢，它就是链接的目标啊。当然，两个也可以都有。这个有 href 的 A 标签啊，跟我们的一些 link 一样，它会产生超链接啊，就是在用户不操作的情况下呢，他们就不会被主动下载这种被动性链接。而重点呢，就是 A 标签也像 link 标签一样，它是有 real 属性的啊。这个 real 属性基本上就决定了链接的类型啊。那我们可以来简单的了解一下啊。首先呢，它有一些跟 link 相同的 real 啊，包括以下几种啊。alternate, author, help, lessons, next, prep, search, 啊，这些呢跟 link 里面的语义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呢 ,A 标签产生的链接啊会实际显示在网页中。而这个 link 呢就仅仅是一个源信息。啊，除了这些之外呢 ,A 标签独有的 real 属性呢有两个啊。一个是 tag, 表示本网页所属的标签啊。我说的这个标签啊，就是这个我们一般写文章的时候可能会给文章加几个标签啊，相当于一种分类了啊。这个时候会加上 real 等于 tag。bookmark 是到上级章节的链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属于某一个章节的结构啊，这个时候呢A 标签可以链到这个它所属的这个章节。这个 A 标签呢还有一些辅助的 real 类型啊，用于提示浏览器或者搜索引擎去做一些处理啊，这个其中有这么几个啊，有 nofollow, 就表示这个链接不会被搜索引擎索引啊，就是等于是不要沿着这个去做搜索引擎的这个爬虫了啊。noopener 表示此链接打开网页无法使用 opener 来获取当前的页面的窗口啊，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 opener 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行为啊。no referral 这个链接打开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使用 referral 来获取当前页面的 URL, 这同样是个安全的考虑啊。然后最后一种是 opener, 这个打开的网页可以使用 window.opener 来访问当前 window 对象，这里就是 A 标签的这个默认行为。A 标签基本解决了这个页面中插入文字型和整张图片型的超链接的需要。那如果我们想要在图片的某个区域产生超链接呢，那我们就得用到另一种标签了，就是我们的 area 标签。area 标签呢跟 A 标签是非常的相似的啊，不同的呢它是区域型的链接。 Area 标签支持的 Real 跟 A 完全一样，这里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我们介绍一下 Area 标签本身，它是整个 HTML 规则中唯一支持非矩形热区的标签，但是 Shape 属性它的 Shape 属性啊支持三种类型啊，圆形就可以是 Circle 或者是 CIRC， 它的 Cos 属性呢这个时候就支持三个值，分别表示中心点的 XY 坐标和圆形的半径 R。然后矩形就是这个shape 属性是 rect 或者是 rectangle 啊，就是都是简称和全写。这个时候呢 ，the cos 这个支持两个值啊，分别表示两个对角顶点的 x1y1 坐标和 x2y2 这两个坐标啊。最后是多边形啊，它是 poly 或者是 polygon 啊一样的，这个是简写或者是全称。cos 呢支持就是至少六个值啊，表示这个多边形的各个顶点。因为这个 Area 设计的时间较早啊，所以说不支持还有各种曲线的路径，但它也是唯一一个支持非矩形的热区的元素，所以对于我们要实现一些效果的时候啊， Area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这个 Area 呢必须跟 Image 和 Map 配合来使用啊，使用的示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首先指定一张 Image 啊， Image 呢啊有一个 Use Map 属性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传入一个井号加上这个map 元素的 name 然后我们定义这个 map 元素，这 map 元素里呢就可以有一些 area 属性，这个 area 属性呢它有这个 shape 啊 cos 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area 的各种属性了啊，来指定这个图片上的各种区域，这个时候这个 area 就生效了啊，那么你点击图片上对应的区域啊，它就会发生这个链接的效果啊，这样就是 area 标签的使用了啊。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啊，我们介绍了几种链接的类型，在 HTML 中呢，其实链接有两种类型啊，一种是超链接型的链接啊，一种是外部资源链接。我们逐次讲了 link 标签、a 标签和 area 标签啊。这个 link 标签呢，一般用于这种不可见的链接。它可能产生超链接或者是外部资源链接。那么 A 和 Area 呢一般用于页面上显示的链接，它呢就只产生超链接。最后啊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问题啊，就是你在工作中啊用过 Real 是什么值的这个 link 标签呢啊，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